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12月2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艾米播报。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州今天举行议会选举，决定该州独立派的命运和前途。又有一名朝鲜军人越过边界叛逃到了韩国，韩国军人向接近军事分界线寻找逃兵的朝鲜军人开枪。在中国的朝鲜企业被要求在20天内关门停业。中国一名男子因为提供 VPN 网络服务器被判5年6个月的刑期以及罚款。中国大陆审理宣判了肯尼亚第三批台湾诈骗嫌犯，台湾称理解，但是遗憾未能共同合作侦办。新西兰的监管机构挡下了背景不明的中国海航收购澳新银行子公司的计划。欧盟点名批评中国市场扭曲后，北京反批欧盟虚伪。中国国防部回应了美国国安报告中对中国的批评，称这是罔顾事实，并表示中国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美国明年将实行移民制度重大改革。特朗普表示，对联大今天针对耶路撒冷地位投票中支持谴责美国议案的国家减少援助。墨尔本汽车冲撞事件至少造成19人受伤，警方逮捕了两名嫌犯。菲律宾一艘客轮倾翻，上百人失踪。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艾米详细播报新闻的内容。
首先是在中国男子吴向阳被控私自在网络上销售虚拟私人网络代理服务器，也就是俗称的翻墙软件，被中国检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起诉，最终遭到法院判决有期徒刑5年6个月，还遭罚款人民币50万元。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2013年到2017年6月期间，吴向阳在没有取得相关经营许可的情况下，自己在网络上搭建了 VPN 服务器，并且提供会员的账号以及登录的软件。这个软件在登录后可以浏览境外的网站。报道称，根据中国电信条例和刑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吴向阳涉嫌非法经营罪，后来由广西平安县的检察院提起诉讼。中国对外国的网站实行封锁，中国网友需要通过翻墙的软件才能获得境外新闻网站的信息，也才可以登录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美国总统府18号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对手。在外交部指责美国继续拥抱冷战思维后，国防部也在周三20号深夜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回应，指责美国这是罔顾事实，渲染炒作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大势背道而驰。中国坚定地奉行防御式的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不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中国国防部的官网的这篇文章题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美国国家的安全战略报告涉华涉军内容发表谈话》中还表示，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战略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19号已经就美国的国安战略报告回应称，中国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也绝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欧盟执行委员会20号，也就是昨天，发表了长达465页的首份市场扭曲报告，第一个被点名批评的国家就是中国。这份报告指北京对土地或者是资本等资源的配置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严重的影响了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以虚伪来批评欧盟的双重标准，称这是巧立名目，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同时却避免其欧盟自己也违反了 WTO 规则的行为。在此之前，美国也向 WTO 表态称反对授予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同样也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满。据路透社悉尼消息，新西兰海外投资监管机构阻止了中国海航集团收购澳新银行旗下汽车金融公司的一笔交易。 两家公司周四都表示，这是新西兰政府做出针对外国投资做出的首个重大的决定。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报道指出，澳新银行原计划以 4.6 亿美元出售 UDC， 交易是在近一年前达成的。该银行原本指望拿到这笔收入来增加资本。 UDC 是新西兰最大的非银行贷款机构，主要为汽车、机械和其他设备提供融资。中国海航发言人表示，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的决定与批准海航和其他中国投资的全球其他监管机构的立场不一致。这位发言人在声明中强调说，当前与外国投资相关的新西兰政治环境将严重影响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决心。路透社认为，这项裁决是新西兰新政府上台后对外国投资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该国工党十月与彼得斯领导的新西兰第一党组成执政联盟，而向来中间偏左的工党与民主主义挂帅的新西兰第一党的结盟，象征之前敞开大门的投资政策骤然转向。目前担任副总理的彼得斯今年稍早曾表示，他希望这笔交易被挡下。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今天指出，驳回的理由是海航集团的所有权结构不明。该办公室的政策副执行长在声明中表示，根据所提供有关所有权与控制权益的信息，无法确认相关的海外人士是何许人，因此不能签署批准该交易。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近来围绕中国商业和政治影响力的担忧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颇受关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也是无知眼情报共享网络中的成员。两国之前都曾经阻止中国投资者购买土地，澳大利亚还阻止中国投资者收购。
中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开审判肯尼亚跨境电信诈骗案，台湾陆委会对中国大陆没有落实两岸合作侦办肯尼亚的诈骗案共识感到遗憾。请听台北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针对去年四月的肯亚电信诈骗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宣判，第一批被告33人中有13人是台湾籍，两名台籍主嫌张凯敏、林金德被判处最重的15年，其余24名主嫌也都判刑10年以上。旁听的台湾家属情绪激动，不停地擦眼泪。台湾法务部对大陆没能落实两岸合作侦办肯亚案的共识感到遗憾。北京法院认定，首批33名被告在印尼跟肯亚诈骗中国大陆的民众，实行公司化的管理，符合犯罪集团认定要件。张凯敏是主要管理者，充当3线话务员，5个多月期间诈骗了75名大陆民众，得手人民币2310多万元。林金德则是组织管理者，充当电脑操作手。台湾陆委会指出，台湾政府掌握本案幕后嫌犯的情资，再次呼吁大陆紧速与台湾治安机关展开合作，溯源追查，不要让幕后主嫌逍遥法外。法务部则指出，基于保护无辜受害民众的立场，对中国司法机关严厉制裁不法诈骗分子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中国未能遵守去年四五月间双方在北京及珠海所达成的应优先由两岸合作侦办跨境电信诈骗案的共识。中国主管机关也一直没有回复台湾为侦办被告所属的共犯集团而多次提出的司法互助请求，令人十分遗憾。台湾陆委会统计，去年四月肯亚案发生以来，已经有288名海外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嫌犯从全球各地被遣送到中国大陆，包括肯亚、马来西亚、柬埔寨、亚美尼亚、越南、印尼等。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国参谋部今天证实，又有一名朝鲜军人跨过了高度军事化的边界叛逃至韩国。韩联社指出，在这名朝鲜军人投诚的过程中，韩国的卫兵向寻找叛逃军人的朝鲜军队开枪多达20次。今天的叛逃是今年第四起朝鲜军人跨越非军事区投诚的案件。据报道，这名军人大概19岁，是一名新兵，他在到达韩国时持有一支手枪。 韩国参谋本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投诚韩国的朝鲜人数已经达到15人，相当于2016年的三倍。中国执行安理会制裁朝鲜的措施也开始进行倒计时。在中国的朝鲜企业，主要是餐厅，被要求在3周内关门停业。请听罗拉的介绍。
朝鲜进行试射飞弹后，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联合国安理会12月初采取决议，推出进一步制裁朝鲜措施，就是要求其成员国在4个星期内关闭有朝鲜投资的企业。周四开始倒计时，在中国的朝鲜企业，包括中朝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按照安理会决定的时间为准，今天算起，在20天内必须全部关闭。中国拥有朝鲜超过 90% 的进出口贸易，中国如何制裁朝鲜也备受关注。中国政府决定在2018年1月9日是关闭朝鲜企业的最后期限。中国商贸部的一名官员向法新社证实，在中国的相关朝鲜企业已经收到了通知，而且中国有关机构在这个最后期限后会进行检查。一个收到了关闭通知的在中国的朝鲜企业雇员表示，他们从中国购买朝鲜人需要的第一生活用品，他们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鲜进一步制裁。
在税务改革政策获得两院通过，取得重大胜利后，美国总统府白宫明年将对另一个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议题——移民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白宫正发起一场舆论运动，准备明年大力推行择优移民的政策，终止特朗普所说的链式移民制度。据美联社报道，在受伊斯兰极端分子12月12日在纽约曼哈顿发起自杀爆炸之前，特朗普政府已为这场舆论运动做好准备。政府搜集数据，力图证明现行的移民制度不仅欠缺考虑，而且危险并伤害美国。移民制度改革预计将成为总统特朗普明年1月30日发表国情咨文的重要内容之一。白宫也计划由内阁官员出面介绍，或由保守派媒体推动这一议题。国安部的数据显示，在2005年到2016年的1300万移民当中，将近930万都是跟随家人前来美国。过去十年获得绿卡的移民当中，每15个人只有一个人是靠技术进入美国。政府计划发表的其他信息还包括公布美国监狱中的移民数字，发表移民同恐怖主义的关系等文章。废除以家庭为基础的亲属移民制，转向择优移民制，将是美国30年来移民制度上最激进的变革。它将终止白宫所说的链式移民，即一名移民为美国带来一连串家人，替代它的将是强调教育和就业潜力的积分制，也就是其他国家越来越多采用的择优制。
联合国大会今天将召开紧急会议，就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进行表决。这个表决不具有约束性，但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已经威胁对在联大决议中支持谴责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案的国家减少经济援助。今天也是决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州命运关键的一天，这个州今天举行议会选举，550万选民从8点到19点可以到投票站选出未来的议员，投票率预计创下新高。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共有135席，取得68席才算过半。有关详情请听新闻节目之后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澳大利亚的警方表示，一辆汽车在墨尔本市当地时间下午4点30分左右，在市中心一个繁忙的路口碰撞许多路人后，驾驶员和车上的另一人已经遭到逮捕。媒体报道，目前已知造成了19人受伤，但是作案者的动机目前尚不明朗。一艘载有251人的菲律宾邮轮在首都附近的海域倾翻，目前已知有100多人失踪。以上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从早上八点开始，加泰罗尼亚人前往投票站参加由西班牙中央政府举办的地方选举，预计今次投票率将创纪录。事实上，这项地方选举就等同于对该地区独立运动的支持度进行公投。加泰罗尼亚人将在倾向独立的马达希波哈和主张团结的伊内斯阿希马达这两位女性候选人之间做出抉择。两个月前，加泰罗尼亚地区在一次有争议的全民公投后，分离主义运动成员试图脱离马德里宣布独立。时至今日，西班牙政府希望可借此一决定性的选举，除去独立派政党对加泰罗尼亚议会的控制，并且结束其独立运动。法新社的报道指，西班牙中央政府在10月27日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支持独立后，夺回了对这个北部富有自治区的控制权。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要求在12月21日举行地方选举，希望让加泰罗尼亚在统派政府下回归正常。加泰罗尼亚政府因举行遭禁的公投并宣布独立而被拉霍伊予以解散，数十名分离主义政治人物随后被捕，地方政府首脑普伊洛德蒙特逃往比利时躲避因为反叛和煽动指控进行的逮捕。被解散的地区政府的八名成员以及两名主要活动人士目前依然被囚禁，法官害怕其继续进行分裂主义活动，拒绝进行保释。今天的选举可能不会为经历40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的西班牙提供确切的答案，因为民调显示，三个支持独立的派别可能获得67或68个议席。这就意味着他们处在能够获得大多数议席的临界点，前景因此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选票很可能分散于几个不同的政党之间，各政党对独立的问题立场也都不相同。欧洲理事会外交关系政策研究员兼马德里办事处主任拉舍哈斯说，关键看谁会占多数，但看起来好像没有人会占多数。他还说，在加泰罗尼亚，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分裂的社会，而且无论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如何，这种分裂的状态会一直保持。在2015年大选中，独立派赢得了多数席位，如今普伊洛德蒙特在比利时，红奎拉斯待在监狱里，所以目前还不清楚议会选举独立派会何去何从，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已经处于劣势。另有分析认为，尽管最终民调显示加泰罗尼亚独派和统派政党不分上下，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支持独立的政党取得多数，但即便是独立派获得了多数席位，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迅速地组建政府，因为在独立派内部对下一任首相是谁或者政府是否需要继续单方面推动加泰罗尼亚独立意见也仍然存在分歧，而这样的结果可能撼动金融市场，并为西班牙全国政治蒙上长久的阴霾。最新的独派多数将会进一步打压投资人对加泰罗尼亚的信心。加泰罗尼亚的经济规模比葡萄牙还大，而且是西班牙经济成长的主力。上个星期，西班牙央行表示，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1%， 但预计2018年将上涨 2.4%。 西班牙央行承认，加泰罗尼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加泰罗尼亚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影响金融机构的信心和他们支出决策以及融资的状况。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纷纷聚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举行的立法选举。左翼解放报的头版标题是加泰罗尼亚旧戏重演，怀疑此次选举是否能够成为加泰罗尼亚的新起点。该报社的文章指出，加泰罗尼亚选举独派与统派的支持率不相上下，民族主义的膨胀似乎使某些人失去了理性，西班牙处于剑拔弩张的紧急状态。倘若选举结果并不能够缓解局势的话，目前继续处于观望状态的欧盟是否能够继续袖手旁观？因为倘若欧盟主要的成员国之一西班牙陷入瘫痪的话，那将给欧盟带来致命的打击。又一《费加罗报》指出，西班牙的领土完整取决于加泰罗尼亚选举。该报社论文章指出，今天的立法选举实际上是一次支持与反对独立的公投。文章在批评加泰罗尼亚独派的非理性主张的同时，也呼吁马德里政府在对待加泰罗尼亚问题上显示出更多的松动。法国人道报则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舆论广泛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加泰罗尼亚的立法选举是否将激发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之间的对话。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消息引发法国各报尤其是左翼报刊的高度关注。解放报指出，此一方案的通过是美国国会送给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富裕阶层的圣诞礼物。不过由此引发的问题是，55%的美国人明确表示反对特朗普的税改方案，66%的美国人认为税改只会使美国的富人获益。那么那些去年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美国贫穷选民将作何反应？这将直接影响明年年底举行的中期选举。法共人道报则重点关注特朗普税改方案的通过对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批评美国降低企业税的政策对他国的投资构成威胁。文章认为，特朗普降低企业税将导致欧洲以及亚洲的资本流向美国，认为欧洲国家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面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不应该四分五裂陷入特朗普政府设置的陷阱。此外，各报关注的其他议题还包括奥地利极右党派入主内阁，欧盟因波兰政府侵犯司法独立而对其启动制裁措施，法国雷诺汽车集团总裁准备让贤退位，以及法国政府周四开始与法国各大工会组织就干部职工的工作待遇问题展开谈判。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回声报》。圣诞节前夕，《回声报》驻京记者弗里德里克·费谢尔对中国盛产圣诞节装饰品的浙江义乌市进行了实地采访。报道描写道，在这里没有白雪，也没有圣诞老人，只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日日夜夜地忙碌着，他们每个月的工资仅仅为5000元人民币。事实上，这些工人的工作从今年的8、9月份就开始进入高峰期。接着特别采访了一家生产塑料圣诞树的工厂，这家工厂的产品80%运往欧洲。工厂负责人介绍说，德国进口商往往订购的是最高档的圣诞树，而质量最差的产品被运往南美国家。在义乌的国际商务中心，所有与圣诞节有关的商品应有尽有，有义乌本地生产的，也有来自别的地区的产品，有国产的品牌，也有冒牌的品牌。义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批发商品中心之一。按照当地人的介绍，由于当地耕种的土地稀少，当地人因此历代都以经商谋生。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当地人就已经出海到外地，以当地生产的糖换取别的货物。作者评论说，浙江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人的经商能力在中国享有盛誉。阿里巴巴、吉利等集团的总部都在浙江省的省会杭州，每年都有80万外商到浙江的义乌来购物。浙江的宁波港每天运输1500个集装箱。义乌同时也是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发展计划中的关键的一站。从义乌开往欧洲的货车历时15天，运程13000公里，抵达欧洲的伦敦、马德里等都市。记者在义乌国际商场经常能够听到一句话，那就是这里的东西真便宜。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商人向记者表示，他在黎巴嫩有一家名叫一美元商店，店里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是1美元，他准备购买价值20000美元的商品，尤其是厨房用品。一位来自约旦的商人最近10多年来每年都来义乌，在这里订购带有约旦国旗的旅游纪念品。他说，这里的产品质量又 又好又便宜。作者介绍说，在义乌能够看到来自全世界的商人，这里不仅有清真馆，而且还修建了用伊朗大理石装饰的华丽的清真寺。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新北京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日前报道王岐山近期动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王岐山近期动向的分析评论。台湾联合报署名林廷瑶的评论说，南华早报报道，王岐山虽在十九大卸任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但十九大后王仍被赋予出席中共最高级别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特权。报道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将在明年三月的中共两会期间出任不太重要的国家副主席的职务，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陈道颖说，习近平留下王岐山的决定目的是加强政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但北京政治评论者张立凡表示，王岐山的新角色会让人担心中共统治又回到1980年代的老人政治，退休或半退休的长者仍持续在政治上发挥重要影响力。新加坡鸟早报署名余哲远的评论说，人民日报社下属的环球人物在最新一期发表题为《致敬老王》的文章说，王岐山露最少的面，开最少的会，发最少的文，却管住了这么多年管不住的党风。中共过去五年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斗争，也烙下了王岐山鲜明的个人风格。有舆论认为，官媒保持王岐山的曝光率，或是为他出任国家副主席暖场。还有消息称，王岐山也可能在明年三月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任荣誉职位。但北京有关人士分析，王岐山过去五年累积的名望已达到中共大员罕见的高点，加上他淡泊名利的个性，他未必愿意出任国家副主席，也不大可能在国家监察委员会中担任虚职。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在众多传闻中，有关习近平与王岐山有矛盾曾一度甚嚣尘上，认为王岐山要与习近平分庭抗礼。但明眼人都知道，以王岐山的岁数，怎么可能取习而代之？习王之间可能工作上有某些分歧，但在根本问题上应该是一致。正是由于反腐整风得罪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很多人视习王为眼中钉，千方百计的要将他们扳倒。但由于习王两人在党内及民间声望极高，要一时之间扳倒并非易事，因此一些人想出清君侧的历史老把戏，放风制造习王矛盾，企图在习王之间打个介子，给王安上一个以黑反腐、以腐反腐之名，借习近平之手铲除王岐山。至于王岐山的最终动向，恐怕要到明年三月全国两会时才有分晓，届时他是否成为分管外事的国家副主席将是焦点，唯一的拦路虎则是他的健康。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王岐山新出处的背后秘辛和因素包括：一，各种迹象正明确化王的未来走向。在十九大前后，王岐山曾频繁高调现身，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美国白宫前首席策略师川普总统政治顾问巴农。卸任常委后，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或官媒长篇盛赞，显示王岐山仍属于习近平执政团队成员，没有退休迹象。二，川普成功访华后，中美棘手的经贸纠纷和地区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增无减，负面影响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对美接触方面，需要有创新能力和魄力的人来负责，而王岐山被视为这一创新安排的不二人选。三，王岐山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事务经验，其行事风格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很吃得开。四， 习家军良莠不齐，像王岐山这样既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极其稀缺。北京圈内人士说，王在十九大上屈指是习近平的一大挫折，如明年王能出任国家系统重要职务，那是习一场安慰赛的胜利。五，圈内人士指出，王岐山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其真正推手主要是郭文贵的海外爆料行动，因为党内各派都不愿意见到因王岐山去职而助长郭文贵和海外反共势力的声势。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加泰罗尼亚议会选举决定该州独派命运和前途，又有一名朝鲜军人越界叛逃韩国，中国向境内朝鲜企业下最后通牒，要求20天内关门停业，一名中国男子因销售 VPN 网络服务器被判5年6个月的刑期，中国大陆审理宣判肯尼亚第三批台湾诈骗犯，台湾称理解，但遗憾未能合作侦办。新西兰监管机构挡下背景不明的中国海航收购澳新银行子公司计划。欧盟点名中国市场扭曲，北京反批欧盟虚伪。中国国防部回应美国国安战略报告对中国的批评是罔顾事实。美国明年将实行移民制度重大改革，特朗普威胁将对联大今天针对耶路撒冷地位决议投票中支持谴责案的国家减少援助，墨尔本汽车冲撞，至少19人受伤，警方逮捕2人，菲律宾客轮倾翻，上百人失踪。现在我们为您重播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节目，主题是谈特朗普的税改通过是他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周三表决通过特朗普特大减税法案，这是美国自里根总统以来31年里最重大的一次税收改革，这也是在特朗普执政11个月以后任上实现的第一个最重大的改革。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剩几个月之际，对于一个名望不高的总统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胜利。改革后的税收法明年起正式实施，对特朗普而言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政治上的胜利。他希望以此作为2018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支持共和党人获胜的最强有力的一个证据。美国国会表决通过后，特朗普与美国国会多数党共和党议员在白宫举杯庆祝，他称这是美国人的一个历史性胜利。不过在目前这一阶段，美国人对这一改革后的税法仍持怀疑态度。 CNN 出炉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1/3的美国人以为这一税法更有利于富人而不是有利于中产阶级。不过美国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瑞安保证，民众将会在未来改变看法，从2月份开始，纳税人立即就会从工资单上看到税收减少的具体数字。瑞安对媒体称，相信税法改革将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这是第45届美国总统任上进行的第一个重大改革，用共和党的话说，是给美国纳税人赠送的圣诞礼物，这也是30年以来最重大的一次税法改造。不过与1986年的税法改革比较，本次没有一位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共和党内部也经过了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总体上团结一致，完成了这一总统大选期间的承诺。在众议院239名共和党议员中，只有12人投票反对，在参议院没有任何一名共和党投票反对。瑞安表示，这是一个完美的承诺，并且兑现了承诺的完美例子，我们把人民的钱还给了人民。特朗普的胜利来之不易，之前他试图修改前任奥巴马的建改法， 尽管共和党掌控着参议院和众议院，特朗普的计划却遭到了挫败。这一失败应归咎于共和党人的破坏。共和党税改法主要内容包括针对企业大幅减税，降低很多个人的税率，收窄遗产税，公司股东、企业主和大部分家庭将受益，至少在最初几年如此。不过也会有人受损，包括一些居住在州税和地方税较高地区的家庭。大部分减税措施将于1月份生效，2月份前很多人将看到薪酬因减税而增加。根据新的税法，未来将减少15,000亿美元的税收。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大规模减税更有利于收入高的阶层。但是特朗普坚称，税法改革将对所有美国家庭有利。共和党人称，由此将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率持久地达到 3% 以上，因此又会给国库带来更多的税收。但是一些独立分析人士认为，这样一来，联邦赤字将会更加扩大，预计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足够的税收来填补因大幅减税造成的短缺。由于对共长时段的减税没有达成协议，如果说对企业的减税将是持久性的，对家庭的减税只会持续到2025年。在2018年，几乎每个人都会得到减税，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到2027年，其中一半人因税收减少得来的收益将被购买力抵消。对于反对党民主党来说，修改后的税法的确是一份圣诞礼物，但这份圣诞礼物仅仅有利于企业和有钱人，而中产阶级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民主党参议员领袖佩洛西批评说，今天共和党自吹自擂，因为他们成功地把从美国中产阶级身上拿来的钱送给更有钱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宣称，这一改革是发展美国经济的燃料，减少征税，修改体制弊病，我们为美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增添了燃料。特朗普在白宫接待多数党议员庆祝税改法通过的胜利，他兴奋地宣称，我们使美国重新伟大。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采访从东豪来谈王湖宁这位人物。
各位听众，中共十九大后在中国新出面的七位常委中最引人注目、议论纷纷的，也是以前最不引人注意的，当属习近平的文胆王沪宁。王沪宁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朝，被称为是对中国未来走向影响深远的一代国师。本次法广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本次对于王沪宁多有琢磨的台湾新新闻周刊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东豪您好。
陈东豪大家好。
东豪，现在大家都开始重视王沪宁这个人呢，而且称他为中国隐形统治者，为什么呢？王沪宁有什么重要性吗？
王沪宁过去来讲一直是非常的神秘的，
嗯，
因为他是过去一直在中共中央政策办公室啊担任主任。那他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在江泽民时代，他有几个标举的政治目标哈，一个就是江泽民时代有个所谓的三个代表哈，在胡锦涛啊总书记时代有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第一任五年总书记任期的时候呢，他提出了这个中国梦，那最近呢又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啊都出自于王沪宁的手笔啊。那王沪宁为什么会非常的重要哈？也就是说，在中国这十几年来，有关于中共的这个统治理论，我们可以说几乎是出自于王沪宁的手笔。
嗯，
那像澳洲有位科学院的院士啊，
嗯，
他们就写了一本王沪宁的书，发表在这个当代中国。
嗯，
那他就把王沪宁形容是什么样呢？他是一个隐形的统治者。
嗯，
也就是说，台面上的统治者呢是习近平，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习近平的这个时代，谁在影响习近平的思想？谁在扮演习近平的大脑？ 谁在帮习近平管理这个共产党，甚至重新建立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那个正当性跟那个合法性，这个扮演大脑角色的人其实是王沪宁，但他过去一直都隐身在幕后，所以我们才说他是一个隐形的统治者。那我们这一期就是以王沪宁作为我们的封面人物。那王沪宁年纪并不算太大，才60出头，所以未来可以预期他会跟习一样，会横跨未来的10年，他的影响力最起码会在10年的时间。
嗯，
那这也就是说，我要特别重视他，尤其王沪宁管的是思想，那这一块又常常跟人权跟中共的一些人权记录，往往会产生非常多的竞争，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成为中共的七常委，登上台面，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关注他，因为他未来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会发生。
那这样的话，他会不会以后代替这个习近平超越他？然后你说在人权思想方面，他以后会不会变成中共这个打压人权的一个工具呢？
王沪宁他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压迫啊！他甚至我们讲说，习近平很多的做法，事实上都可以看得到王沪宁的主张。王沪宁因为最近他成为七常委以后啊，他早年出版过的一本自传体的一个日记式的一本书啊，叫《政治的人生》啊，最近在中国大陆卖得非常好。那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他是写得非常早啊，那时候他还没有正式踏入中共的政坛，还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学者。但是这本书里面，他当时已经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认为说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社会，这种超大型的组织呢，它必须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心。那这种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心，它必须要有一个强人去做稳定的作用。那这一套论述说法，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就发展出了一套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啊。那在这一套里，他的这本书里面又谈到第二件事情啊，这个跟习近平的第5年息息相关。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他认为公权力啊，就国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伴随而来的会产生官商集团，所以呢，他必须要这个打探。所以王沪宁当年就已经提到这些事情。好，那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呢，你就看到打探这些事情是习近平第1个5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在这个习近平打探的过程中，一方面扫除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大的贪腐主义啊，这种大老虎以外，他同时也用打贪重新改组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
对，
那这些东西呢，是王沪宁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了啊。
嗯，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说，王沪宁这件事情上面来讲，他在扮演那个政策方针的引导上面，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嗯，
然后第三个啊，因为王沪宁最近开始主持了一些有关网络的会议啊。包括 Google 啊、Amazon 啊这些我们可以想到的哈，西方世界这些网络巨作，他们都派人哈，那都是执行长到场。王沪宁又在这里面就提到了国权的概念，那这个国呢，国家的国哈，他用这个国权的概念，让网络世界也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延伸。在网络世界这种状况之下，它就会变成非常高度管制，跟网络世界里面的自由的个性是截然不同的。那这个。跟我们最前面讲到的王沪宁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构出所谓的新权威主义这样的一个论点，它是一脉相传的。那王沪宁因为管到意识形态，管到网络，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他为了追求稳定，为了追求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他势必会对个人的言论会有很大的管制，那大的管制一定造成大的压迫。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习近平时代要比在胡锦涛时代对于这个思想管制、言论管制来得更为严格，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王沪宁在后面操刀的这种手笔。
那这个王沪宁，您刚才说了，就是说他曾经也预言到以后的这个打贪的路线，那这个算是一种先知性的人物，那替共产党磨墨，那是不是一种这个魔鬼先知呢？
他是一种混合体哈，因为王沪宁这个人，其实我们现在对他的理解都还是不够的哈，因为这个人长期隐身幕后。像我们在台湾方面，即使对他开始注意到这个人，跟你要去理解这个人，其实都还要一些时间。那目前对王沪宁比较了解的，还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些学术界的人啊，他们在各方面的理解还是会比较强。不过王沪宁他们这一代非常有趣，就是他们因为经过文革，那他们会有一个矛盾的综合哈，这我的形容的话就是一种矛盾的综合，就是他们一方面要预防文革类似这样子的灾难。 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所谓的国家主权和国权的重视又远远超越像西方我们传统对于个人人权的重视。那这里面呢，集体意志就变成他们非常的在乎，然后这个集体意志的在乎呢，又反过头来形成对于共产党统治中国的一个巨大的支撑。所以他们这套观念其实本质上是很保守的，但是呢，在这个阶段来讲，你看得到对习近平来讲是有用。那所以他们未来来讲，一定还会发生非常多的这种强力的压迫性的事件。那这个你大概可以预期。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他们强调的这种所谓的国族观、国权观，哈，这个又建构在这个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所以你又可以知道说，他们这种论点啊，在中国现阶段一定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所以它会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矛盾体。
好，这个复杂的矛盾体，这个王沪宁可以说是后就替中共当这个文宣的这个主管嘛，替中共当打手，那会不会就如同这个浮士德出卖灵魂的这个路线，出卖他自己知识分子的这种灵魂？还有他是出身一个，
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做观察的。
嗯，
对，因为王沪宁非常特殊，就是说他其实是文革后期的那一代。
嗯，
那他比习近平幸运的，就是说他并没有到真正很乡下的地方的。
嗯，
像他是山东人哈，
嗯，
但是他是在上海长大的。
嗯，
那他在知青下乡的时候呢，又是在上海的郊区。
嗯，
然后紧接着他又有机会在当年的上海师范啊，现在叫华东师范大学，
嗯，
去念法文，所以王沪宁的外文能力相当不错。那他其实很早就开始研究，或者说我们讲他攻读的就是法国的这些思想，后来又去念了这个上海师范大学的国际政治，
嗯，
然后后来也去美国做访问学人。在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初期，王沪宁他是很早就被挑选去做访问学人，可以出国的哈，
嗯，
到美国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当年学术界他已经是被注意到的。那他为什么一直说他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就是说，对他们这辈的来讲，他们要预防文革在中国的再次发生，可是他们的用词会跟西方世界很多人都不一样哈。他也要强调制度。那他认为说，文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制度性的制衡。那他在中共内部也在讲要分权，要分权制衡，可是他的分权制衡是跟民主政治的分权制衡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因为它的最重要的核心是在于国家利益，而不在个人利益。我这边的所谓个人利益，比较像是西方世界大家很熟悉的自由主义或者是个人主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在王沪宁眼中，最重要的是群体，而这个群体在他的建构里面呢，这个群体就必须透过中共共产党去实现。所以他的这个分权制衡，他是在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啊，他并不是像西方是建立在所谓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那这但是他这个主张呢，对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来讲，某一个程度而言是在内部做改良。那这个改良过后呢，中共在这个阶段会更有效的统治，更有效的去解决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但是也因为它会是一个相对有效的统治，所以它在管控上，在人权上面，你势必你可以预期它会更严厉。这个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那未来呢，就是说这样子的理论可以走多久啊？因为我们如果拿台湾来讲，过去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也有实现过一个阶段类似王沪宁的主张。在台湾我们直接叫中国国民党的威权体制，这个威权体制它也是党国一体，那它也透过改良从民间吸收人才，然后内部也有一些制衡的机制，像国民党它内部也有它的纪律委员会，由党去领导政。可是当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这个体制会运转不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国民党它开始在台湾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改变，它最后已变成了中央政权。那但是我讲这个段的意思是说，这一个事情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经验，它会发生在中共身上吗？因为中共其实是研究的这块非常的透彻，但是王沪宁你看到他帮中共三人走进去所规划的这个政策方向，你又看得到这种威权主义的影子。其实我们现在无法推断的是说，他这一个改良式的威权主义 在中国来讲，他可以走多久，他可以解决多少的那个他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嗯，那他是一个出身革命干部的家庭，他的父亲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也是受到文革期间的整肃。那他到底对共产党的想法是什么？他是支持共产党呢，还是叛逆他的父亲呢，还是叛国呢？这个
他是支持共产党的。
嗯，
他是支持共产党的，而且他们的观念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说
那这不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斯德哥尔摩症吗？这个受到共产党的这个迫害，然后还心念着共产党。
是的，但是对王沪宁怎么样？他们相信或者也不是说相信，他们很实际、很务实、很实际的选择用共产党作为一个统治中国的工具。
嗯，
啊，那事实上共产党也压制了其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茁壮，所以对他们来讲，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共，其实是一个最快的途径。
嗯，
这个在过去在台湾来讲，国民党里面也一样，也一样，很多人要从政加入国民党其实最快的，因为你跟国民党唱反调，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这里面是要坐牢的，甚至是会付出生命的。那这个过程一样，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一样，加入中共绝对是政治上最快的一件事情。所以王沪宁的选择其实不难理解。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介绍现代中共三位领导人的三朝国师人物王沪宁。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Philip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进入12月，法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就开始热闹起来，城市中心出现了风格各异的巨大圣诞树，大大小小的木屋也围出了圣诞集市。圣诞节放假期间，举家逛圣诞集市也成为大家圣诞节期间休闲生活方式之一。那么在圣诞节期间来法国旅游的游客，别忘记逛逛斯特拉斯堡法国最古老的圣诞集市，或者来巴黎看看不同街区大大小小的圣诞市场，感受法国圣诞节的热闹气氛。谈到法国最古老的圣诞集市，可能要数坐落在斯特拉斯堡的圣诞市场了。斯特拉斯堡的圣诞市场也被称为圣诞集市的鼻祖。斯特拉斯堡的圣诞集市创办于1570年，的确也属于法国的最古老的圣诞集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延续至今。也许受到德国圣诞集市传统的影响，斯特拉斯堡的集市也别具风情。圣诞集市上有连排的小木屋，采用传统斯特拉斯堡木梁小楼结构，家家户户还有不同的圣诞灯光装饰，有雪花、泥路、圣诞老人拉的车为主题。逛斯特拉斯堡的圣诞集市，徜徉在点缀着花灯和灯饰的小木屋之间，空气中隐隐飘来香料面包和热红酒香气，边喝着添加香料的热红酒，品尝当地的特产小饼干，看看当地特有的彩色玻璃球装饰的圣诞树、木质手工品等等，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情。当然，在巴黎也同样，从12月中旬开始，大大小小的圣诞市场也陆续开放，有旅游景点埃菲尔铁塔下的战神广场圣诞村，左岸文化气息浓厚的圣日耳曼圣诞节市场，还有公司聚集的拉德芳斯圣诞村等。当然，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巴黎取消了香舍里舍大街的圣诞集市，这主要是因为巴黎香舍里舍大街的圣诞集市没有达到水平。2017年7月，巴黎市政府一致决定取消今年位于香舍里舍大街的圣诞市场，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巴黎市政府希望提升乡街圣诞节的活动的品质。巴黎市负责旅游事务的副市长马丁斯表示， 示，乡街上的圣诞市场每年最少吸引150万游客，但没有达到巴黎的水平。出售的产品和娱乐活动质量很差，因此决定暂停一年，以便提高档次。此前媒体爆出，在香榭里舍的圣诞集市上出售的食品存在以次充好的现象，比如号称原产某地的葡萄酒实为廉价酒兑成。巴黎希望乡街的圣诞市场能够像斯特拉斯堡圣诞市场那样具有象征意义，成为一个更持久的商业文化活动，如果可能的话，将展示更多巴黎制造的产品。为此，当时一些小商贩装扮成圣诞老人在巴黎市政府厅前表示抗议，他们认为取消圣诞市场将造成大量的失业。抗议者称，每年的圣诞市场会为法国带来2000个临时就业机会。市场组织者坎皮恩，这位被称为集市之王的人士，还向巴黎行政法院提出上诉，反对取消圣诞市场。但是10月16日，他的上诉被驳回。无论如何，巴黎明年还会恢复香榭里舍大街的圣诞市场，而且巴黎今年其他街区也同样有圣诞集市。各位听众，今天的旅游消闲节目为大家介绍法国圣诞集市。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加泰罗尼亚议会选举决定该州独派命运和前途，又有一名朝鲜军人越界叛逃到韩国。中国向境内朝鲜企业下最后通牒，要求20天内关门停业。一名中国男子因销售 VPN 网络服务器被判5年半徒刑。中国大陆审理宣判肯尼亚第三批台湾诈骗犯，台湾称理解，但遗憾未能合作。新西兰监管机构挡下背景不明的中国海航收购澳新银行子公司计划。欧盟点名中国市场扭曲，北京反批欧盟虚伪。美国明年将实行移民制度重大改革。特朗普威胁将对今天联大针对耶路撒冷地位决议投票中支持谴责案的国家减少援助。墨尔本汽车冲撞，至少19人受伤。菲律宾客轮倾翻，上百人失踪。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本台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由 Camille Bertot 所演唱的《Comment tu dis adieu》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Sous aucun prétexte, je ne veux avoir de réflexe malheureux.Il faut que tu m'expliques un peu mieux comment te dire adieu.
Comment te dire adieu? Comment te dire? Comment te dire? Comment te dire adieu?
Mon cœur de silex, vite prend feu. Ton cœur de pyrex, résiste au.Je suis bien perplexe, je ne veux me résoudre aux adieux. Je sais bien qu'un ex-amour n'a pas de chance aussi peu, mais pour moi, une explication
Sous aucun prétexte, je ne veux devant toi surexposer mes yeux. Derrière un Kleenex, je saurai mieux.